本周我们要进入的乃是2024年国际华语特会兴起的第二周，偏题是跑进当跑的赛程。在林前九章二十四节，保罗说道，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保罗被主得着之后，就在场上奔跑。在他晚期的一封书信，也就是腓立比书里，他还在奔跑，直到提后四章六到八节，他奔跑到了最后一刻，他有把握主在主显现时得着他公义的赏赐。在这赏赐的光中，保罗也嘱咐我们要跑这一场赛跑，使我们能得着不能坏的华冠。第二大点说到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包括为的造神永远的定旨，完成神的经纶，奔跑赛程。我们要寻找主为我们所命定的路程，并且忠心地行走在其中，付上一切代价，一心一意地奔走在其中，直至达到路中。主为我们所定的路程乃是一个赛程，我们都必须奔跑。希伯来十二章一节，保罗说道，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这指明我们必须奔跑，必须跑得成功，以得着奖赏作为激励的赏赐。基督徒的赛程包含传扬福音，将基督分赐到那些接受我们传讲的人里面。而奔跑基督徒的赛程，在赛程中奔跑虽然劳苦，但得着奖赏乃是享受。今天我们传扬福音就是奔跑赛程，在主耶稣来时，我们要得着赏赐奖赏，这是得着特别的享受。我们所奔跑的赛程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道，我就是道路，赛程就是道路路程。因为基督是道路，他也就是赛程，我们不该花时间考虑或观望，站着不动或缓慢而行，我们需要奔跑赛程，直到能像保罗在提后四章所宣告七节所宣告，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得着奖赏，那是不能坏的华冠。我们为奔跑赛程所赢得的奖赏乃是不能坏的华冠，作为激励的赏赐。这赏赐要在主回来时，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着我们的行为赐给我们，并要在要来的国度里给我们享受。这奖赏不是指着一般的救恩，乃是指着特别的赏赐。永远的救恩是借着信，与我们的行为无关，而赏赐是为着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已经借着信接受了他的救恩，这是一定而永定的，不会改变。但我们能否得着主的赏赐，就在于我们如何奔跑这个赛程。要脱去重担和缠累，我们奔跑赛程需要脱去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担原文可译作重量、负担和障碍。我们若要奔跑基督徒的赛程，必须脱去各样不必要的重量、各样的重负，使我们没有重担或障碍的奔跑。重担不一定是罪，但容易缠累我们的。不放下重担固然有资格可以跑，但必定跑不快。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有人穿着皮袍披着大衣去赛跑？所以我们不只应当除去罪，也应当放下重量。如果有重量必定跑不好。罗德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有重担。他的生活和亚伯拉罕生活不同，亚伯拉罕住在旷野里，罗德是住在城里，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罗德是住在房子里。这是他们的大的分别，一个是轻省，一个是有重量。有了重量虽然可以跑，但终至失败，跑不动。路已经摆在这里，要跑的人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是最拦阻人进步的，罪会使人失去奔跑的资格。罪就是犯规，犯规的人是不许可他参加赛跑，是要叫他出场的。不论是嫉妒、骄傲、心中的污秽、口中的谎言、急躁的性情、放纵私欲，都会使信徒不配做赛跑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为弃绝的罪，以致长久觉得良心有愧。 如果有得罪人的，必须好好向人认错；如果在物质上有亏负人的，也得按着力量去赔偿，不要怕损失，不要怕丢脸，不然就不能奔跑这个路程。最后说到奔跑赛程，必须凭着忍耐，在这一条路上跑的人应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因为赏赐不是在一起头就给你，也不是在中途就给你，乃是在跑完最后一步才给你。起头虽然跑得好，中途虽好，但未必至终到了终点还跑得好。如果要得胜，就要当心没有到终局，就不能说必定得主。我们在基督里的赛程中必会遭到许多的反对，因此需要奔跑这赛程。我们必须凭着忍耐忍受反对，不灰心不失望。感谢主，向着国度路程的奔跑，最怕就是疲倦灰心，意思就是魂没有力量，感觉冷淡，好像没有兴趣，什么都是空的。在这个奔跑里最大的试探，就是当反对的事聚集时，好像招架不住，便放松一切，不再认真的奔跑。基甸和他的300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我们应当虽然疲乏还是奔跑。但愿我们都奔跑这一个主所量给我们的赛程之道路中，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周，周的晨星说到要奔跑赛程，我们必须忘断一切事物。保罗在希伯来12:2说到奔跑赛程，乃是借着忘断以及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忘断原文就是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专一注意力注视者。所有参加百米竞赛的跑者，他们不顾其他别的事物，只专心注意目标。保罗在这节要希伯来的弟兄们，不要站着考虑观望，要从基督以外的事物转过来，专心注视他。这才是奔跑赛程的秘诀。希伯来的信徒必须忘断他们环境中一切的事物，忘断他们老旧的宗教，就是犹太教，忘断一切属地的事物，好忘断以及于那达到这位现今在诸天之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唯有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旧约的圣徒不过是信心的见证人，但耶稣乃是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希伯来12:1把信心的见证人看作是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主是在云彩中与他的百姓同在。以色列人是照着云彩的行动跟随主，云彩在哪里，主也就在哪里。不仅如此，云彩更是为了引导百姓跟随主。你若有云彩，就有了主；你若失去云彩，就失去了主。所以所有有信心的人，就是召会里的人，都是云彩。寻求主同在最好的路，就是到教会里面来。这里创始者可意为起始、开创、开拓者、首领、先锋。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他是信心的发起者、开创者，也是信心的源头和因由。创始者就是起始和开创者。感谢主，照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是没有信的能力，我们凭自己没有信，那叫我们得救的信乃是我们从主所得宝贵的信。当我们仰望耶稣，他这赐生命的灵就将他自己，将他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这样自然而然有一种信在我们里面升起，我们就有信心相信他。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那将自己当作信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替我们信者的，因此乃是主自己做了我们的信。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和起始者，主要是就着他在地上的生活所行的路程说的。当主在地上时，他开创了信心，他过的是信心的生活，他行的是信心的道路。在他的生活和道路上，他开创了信心，所以他是信心的创始者。耶稣是开拓者和先锋，开了信心的路。我们若是再把四福音读过，就会看见他的生活是开辟的生活，开辟信心之路的生活。无论往哪里，好像都有高山大水拦阻，但他一步一步开辟信心的道路。 我们若以这种眼光来读四福音，会看见这位信心的启示者耶稣一直在开辟信心的道路，就像建筑高速公路的人移高山平深谷一样，他既开辟了信心的道路，也就在这信心的路上成为先锋，为了引导我们。感谢主，他开了信心的路，做了先锋，领先在这一条道路上走。这位元帅带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走完信心的路。他一生在地上的行径，做了信心的创始者，又在荣耀里，在天上的宝座上，做了信心的承重者。当我们仰望他，他就将他那所创始并承重的信心传输注入到我们的里面。耶稣也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感谢主，他主要就借着他的荣耀在天上的宝座上，在那里完成他在地上所启示的信心。他是信心的完成者、完全者，必能完成他并完全他所启示所开创的信心。感谢主，按照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是没有信的能力。在我们天然的所事里，就着天然说，我们只有不信的能力，就是不肯信的本能。得救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所赐的。那叫我们得救的信并不是出于我们，乃是从神所得的恩赐。神是信心的源头和赐予者，我们乃是这神圣恩赐的领受者。神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里面，这成了我们的信。感谢主，实在是我们需要一再的向他敞开，让这个宝贵的信成为我们的信。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周周三的晨星，尼弟兄曾经说到一段话，一个人一得救之后，神就把他摆在一个路程去奔跑。基督徒的一生乃是一个赛跑，这一个赛跑并不是为了得永生，并不是说赛胜的人才能得永生，反之乃是已经得永生的人才能赛跑。这个赛跑的结局就是有的人得着冠冕，有的人得不到冠冕。冠冕就是国度的代表，得着冠冕意思就是得了国度，与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得着荣耀。基督徒得永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要得着国度是要看他们如何奔跑赛程而定。神已经把信徒放在这个赛程上，当人一得救，神就把他们摆在这个指望着国度的路程上去奔跑。因此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以及他的一切都与他将来是否得到国度有关。不来奔跑的人是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国度，奔跑不好的人乃是自己耽误自己得国度。神已经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这一条道路上，至于能否得着国度的赏赐，那是基督徒自己定规的事。使徒保罗是奔跑赛程的榜样，我们看见保罗的背景与希伯来信徒的背景是一样的，所以他有资格做奔跑赛程之人的榜样。加拉太二章二节和林前九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见保罗一得救就开始奔跑赛程。腓立比三章五到八节，我们看见他一直奔跑赛程，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他离弃了老旧的犹太教，真是付了代价为要赢得基督。直到提后四章七到八节，保罗在殉道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跑完了他当跑的赛程。当保罗在奔跑时，林前九章二十七节说道，我乃是痛极己身，叫声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虽然一个得救的人不会再灭亡，但有人有可能不蒙称许。不蒙称许意思就是在赛程上半途而废，失去达到目标的机会。保罗怕自己会不蒙称许，不蒙称许也有不合格被弃绝的意思。保罗要希伯来的信徒小心，虽然你们得救了，但仍然有可能被弃绝，不蒙称许。这种观念与达到目标赢得奖赏的观念是相符合的。凡是参加赛跑的人，仍有可能成为不蒙称许、不配得赏赐的人。 在希伯来十二章，保罗警告勉励并激励希伯来的弟兄们要奔跑这个赛程。我们说到仰望那位现今坐在诸天之上神宝座右边的耶稣，保罗告诉希伯来的信徒要望断以及以耶稣，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者与成终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直把我们指向那坐在天上的基督。保罗在别的书信当中向我们陈明，这位基督他作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做了我们的生命，做了一切。但在希伯来书他特别将我们指向这坐在天上在各面照顾我们的基督。在保罗别的书信里，内住的基督以我们的肉体及天然的人相对，在希伯来书天上的基督与地上的宗教并一切属地的事物相对。我们要经历内住的基督，要转到灵里接触它，我们要享受天上的基督，需要忘断一切地上的事物，以及做这位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他借着死与复活成就了神和人所需要的一切。现今他在升天里坐在诸天之上，乃是在神子和人子的圣位里做了神所立的承受万有者，他也做了神的受膏者，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圣别人者，常时的救援者，应时的帮助者，从神来的使徒，他也是大祭司真帐幕的执事，更有超特的职任，乃是更美之约的保证和忠保，信誉的执行者，也是先锋，是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也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若仰望这位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一位，他就要把天生命力量供应我们，他将他的所事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奔跑属天的赛程，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带我们走完这一生的路途，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那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要考量比较，十二章三节说到，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自己的，你们要考量比较，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见基督如何胜忍受罪人的顶撞，当时罪人乃是那一些热衷犹太教的人，有祭司、经学家、民间的长老。当主在地上时，面对着许多反对他的人，他们是尽所能的拦阻，打断主所要走神的道路，但主不仅没有受到拦阻，他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奇妙的耶稣在天上登了宝座，并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是宇宙中最大的吸引力，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所有寻求他的人归向他。我们乃是受他迷人的美丽所吸引，我才忘断他以外的一切人事物。若没有这样迷人的对象，我们怎能忘断地上这么多迷惑人的事物呢？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周周四的晨星，要说到信是一种执事的能力。我们乃是凭着这个能力把所有未见之事或所望之事执事出来，就是把这些事的本质执成现实。说到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事物，在整个宇宙中有两类的事物，一个是看得见的事，另外一个类是看不见的。按照历史并按照宇宙的实情，看不见的事物管制看得见的事物。例如我们这个人看得见的部分，我们的身体，它并不是我们全人管制的因素，反之看不见部分是管制的因素。不仅如此，我们的定命，我们的未来不是根据看得见的事物，乃是根据看不见的事物。神是看不见的，整个宇宙都在他的管制之下。关于看不见的事物，说到神基督永远的生命以及我们的灵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看不见的事物，有千百万的书籍告诉我们看得见的事物，然而只有圣经这一本书中之书告诉我们看不见的事物。那些缺少眼光的人顾念看得见的事物，但那些有智慧的人顾念看不见的事物，乃是那些看不见的却启示在圣经里的事物。在基督里的信徒从来没有看见神，但他们相信他并且爱他， 因为圣经启示他。虽然神基督那里永远的生命以及我们的灵是看不见的，但我们应当是那些顾念这些看不见之事物的人。基督徒生活不是出于看得见的事物，乃是出于看不见的事物。任何属于基督徒生活的事物都是看不见的。教会的堕落乃是由于基督徒从看不见的事物转向看得见的事物。主的恢复乃是将他的教会从看得见的事物恢复到看不见的事物。教会是由看不见的事物所组成的实体，一切属于教会的事物都是看不见的。这全然是一个奥秘，管制宇宙的因素是个奥秘，人类的奥秘就是一个奥秘，而教会生活是何等奥秘的事。说到凭着信心行事为人，我们要顾念看得见的事物，并不需要信。顾念看得见的事物，就是凭着眼见行事为人，而不是凭着信心。当我们说凭着信心行事为人，意思是顾念看不见的事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外表行事为人，乃是凭着信心行事为人。我们凭着信知道我们得救，这信使我们经历神圣的出生，而有神圣的生命。当我们重生，天然感官所看不见的神圣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感谢主，这生命分赐的结果是我们成了主里的弟兄姊妹。即使神圣出生和神圣的生命都看不见，我们里面却有能力能够执持彼此里面的神圣生命。这执持的能力能感知我们里面看不见的神圣生命，这就是信。感谢主，信乃是从神圣的传说带进来，信是执持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实化看不见的事物。有信心不同于用刚强的意志决定来相信一些事。圣经所启示的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已经分给我们的神圣事物。信就是神圣传输的结果。神的灵与神的话并行，在圣经里那灵与话是不能分开的。当神的话临到我们，那灵就与话同来。当神向我们说话，那灵就与神的所事注入我们里面。我们读主的话不仅有知识和启示，也有神圣的元素，自然而然却不知不觉地注入并传输灌输到我们这人里面。这个灌输的结果成了我们相信的能力，我们就简单的相信。当我们仰望耶稣，他就把自己作为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他就成了我们的信心。正确的传福音必须是一种传输。假如我们现在传福音给一些罪人，在传之前必须从主那里有所得着，然后当我们传讲时，我们所得着出于主的东西会像电一样射入那些听的人里面。也许他们不同意也摇头，然而在他们深处对我们所说的有了信心，因为有一种成分灌输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能够相信主。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必须一个有吸引力的人，首先他自己应当先被主吸引，然后他才能吸引别人。当教会传福音必须有够多的祷告，祷告越多福音聚会就越有吸引力。传福音的人必须祷告一个地步完全被神圣的元素充满，当他在人面前站起来时，他会感觉到有些东西灌输传输到听的人里面。这个注入的成分就是信心。这个原则不能运用，不仅运用在传福音上，也能运用在其他禁止的事上。感谢主，你的执事若是正确，每逢你禁止时供应时，不仅你自己被吸引，同时你也吸引别人。正确的执事完全是在于被神自己灌输充满。首先我们被神的元素充满，然后在禁止时我们会很有吸引力的把神圣的元素放射到别人里面，这完全是一件神恩典的事。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周周五的晨兴，说到耶稣是信心的承重者，信心的完成者和完全者。他要完成他所启示的，要完全他所开创的。我们不断地仰望他，他就要完成并完全我们奔跑属天赛程所需要的信心。我们曾说过，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 应付我们的需要。罪人当然需要有信心，但他们怎么样得着信心？按天然说，他们没有信心，只有不信。但是当他们这罪人来到教会中，听见正确的传福音，就被神充满，那属天的电流就是神自己传输到他们里面，因着神这样灌输到他们里面，他们就发现自己有信心，这就是信心的恩赐，而信心的数值元素就是神自己。我们若要有信心，必须忘断以及于耶稣这信心的源头。当我们忘断这一切的事物以及于耶稣，他就把他自己放射到我们里面，与他自己充满我们，结果我们就自然而然有了信心。信心不是起始于我们，乃是起始于他。信心乃是基督自己非常主观的替我们相信，他把自己灌输到我们里面，做到我们里面，直到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了信的成分。因此不是我们信，乃是他在我们里面信，这样他就使我们成了信的人。表面上是我们的信，实际上是他的信，这就是真正的信心。一旦基督在我们里面，其实这个信心他就不会弃而不顾，反而要完全完成并成全这个信心。不要以为靠自己可以成为信心的伟人，不，我们自己什么信心都没有，我们所有的信心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相信替我们相信。基督那信的成分借着生命之律灌注到我们里面，我们越让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就越能够相信。我们若给生命之律充分的机会在我们心思情感和意志里运行，这运行就在我们里面产生极大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中心乃是生命之力，这信心乃是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出手果子。我们已经看过帐幕里器具的排列，最终终极的点乃是约柜里见证之板所预表的生命之律。这律法被称为见证，因为律法是神之所示的彰显和说明。每一个律法都是律法者的，每一个律法都是律法者的彰显。好人立好的律法，坏人立坏的律法。一个人所立的律法反映他的所示，神的律法就是神所示的反应。因为神是光，是爱的神，又因他是公义圣别的，所以他的律法也是光和爱的律法，也是公义圣别的律法。律法既是神的反应，所以神的彰显和见证，所以是神的彰显和见证。律法也是生命之力的允儿。今天我们里面生命的律实际上就是神的反应和彰显。生命的律越在我们里面运行，就越有神的形象，这样我们就成为他的彰显和见证。帐幕器具的排列最终引到生命之律，成为神的彰显和见证，照样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开始于十字架，终结于生命之律，结果带来神的见证。经历基督的目标就是要神的彰显，当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产生神的彰显和见证，所产生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相信。最有信心的人就是生命之律在他里面运行最多的人，这样的人有信心，对神全然相信，没有任何紧张或是挣扎，他是自自然然的相信，因为那是从他里面生命之力的运行而来。圣经是一贯的，虽然用了许多不同的字眼发表和名称，却都反映同样一个观点。希伯来八章里的生命之力产生十一章里的信心，就是信的功能。虽然我们只凭读圣经还不能明白，但是借着经历就能明白。首先我们有了经历，然后从圣经的启示得着证实。表面看希伯来十一章和八章没有关联，但按照生命来看，十一章乃是八章的结果，信的能力乃是神生命之律运行的结果。当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成为神的反应、彰显和见证，我们就容易相信。我们的相信是自然的，事实上我们不能不信，因为信的能力已经做到我们里面。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忘断一切以及耶稣这位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 因为当我们妄断以给予他，我们就给他机会，让他自由地把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样生命之律就能在我们里面每一个部分运行，直到我们里面被他充满。我们里面越充满他，就越相信，越得着信心的路。但愿我们都妄断一切以给予耶稣，这样主观的来经历信心。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周周六的晨星，第六重点说到，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命定末了一段的道路是最艰难的。这是引自尼弟兄复兴报第24期所交通的一篇信息，末了一段的道路。马可六章45-52节说到，耶稣催门徒上船渡到伯赛大去，他自己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喊叫甚至惊慌。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就到他们船上，风就止住。这一段圣经以前说到主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这段以后说到主医治好许多病人。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乃是说到主从死到十字架建立国度的预表，说到主在地上世上为我们定死，也为我们升天做大祭司，将来要再领并建立国度。主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的事，说出主要做我们的饼，使我们得饱足，照样我们要因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主分饼这件事是预表主替我们死，剥开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马可6:46说到他上山去祷告，这是预表主耶稣升天做大祭司，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马可6:53-56预表主再来设立他的国度，要医治许多病人。今天要讲的是主吩咐门徒渡海这件事。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就是寻找主所命定的道路，并忠心地行走在其中。今天许多信主的人并没有找出主为他们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有的人就是找出来也不行走在其中，所以在生活中有许多属灵的死城和限制。在神的工作中有这么多的冲突和争执，我们每一个人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安静的、奉献的、顺服的，将自己交在神手里，专心寻求神的指示，愿意顺服他，求他将他为我们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指示我们知道，然后要出一切代价，全心全意行走在其中。门徒在这条道路上的遭遇如何？这里说到了晚上天黑，船是在海中，从基督升天起一直到基督再来为止，这世界乃是在一个长期的黑夜里。照人的看法，世界越过越光明，越来越进步，但是在神的话却说黑夜已深。我们常在光中行走，常与神亲近，活在基督里，不断地审判肉体而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要领会这世界乃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船上在海中，所以还有危险，还有变动的可能。门徒遭遇如何呢？因为风不顺，摇橹甚苦。我们是应当走主所命定的道路，主已经断定我们在世上的地位，我们应当遇见逆风，我们不应该走顺风的路。每一个忠心的信徒都要觉得这件事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爱世界是不必费力的，跟从世界是不必费力的，而为主站住，为主的缘故忠心，必定有逆风，就要觉得摇橹甚苦。四更天乃是前夜顶黑的时候，也是我们应当维持继续的时候。现在最大的危险，最大的试探，就是冷淡一点，好像打顿一下，现在真是太疲乏。我们曾看见许多信徒多年前是很竭力的，征战上是勇敢的，现在冷淡的、退后的，因为风太不顺。撒旦对于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他不是一下子把你打死，乃是一天一天消磨你，直到把你耗尽。弟兄姊妹，我们虽然难过难受，能不能坚持片刻呢？ 今天是当站住的时候。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那里，走过到他们那里。主要注意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主知道我们的试探有多少，遭遇有多难。顶黑夜的时候他来了，他已经替我们死，他升天为我们祷告，同时他看见我们的艰难，在最黑夜的时候他来了。51节说到他到了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住，主一来什么都好了。感谢赞美主，风虽然逆却不会永远逆，摇橹虽然苦也不会永远摇，主也许在路上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在这世上吃苦，因为背后主已经替我们死，前头主还要再来，后头有主的爱激励我们，前头有主的盼望来吸引我们。今天世界都是反对我们的，我们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坚持，一种是放松。世界还是欢迎你回去，撒旦也欢迎你回去，但是主命令你渡到伯赛大那里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忠心，就永远不会忠心。许多神的儿女为主的缘故受苦，走孤单的道路。一位弟兄写诗说，别人是经过流血的海到主那里去，我们要做花轿到主那里去吗？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弟兄姊妹们，别人忠心受苦，我们岂能安坐不动呢？每一个都当忠心侍奉主，主所走主所命令我们的道路，直到那边。阿们。